末日系列讲到六，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至四十四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7月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译者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记载耶稣讲论将来要发生的事，关于这一章的解经有不同观点。读者在阅读本讲的时候，应当心中思想一个问题：如果耶稣仅仅是在预言之后几十年将要发生的一件事，如果这些预言仅仅是历史上久远之前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如果耶稣所说的这些如此之大的事，与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的盼望和等候在哪里？以下是讲到正文。今天早上我们会集中在马太福音24章提到的无花果树的比喻上。你们一定都听到过这段经文常常被引用在末日讲道里。这段经文可以说给了哈伍德·林赛的那本《过去了的伟大地球》送去一阵东风。注：这是前千时代论关于末日预言的大作，并在1978年被拍成电影，风行美国。这本书和第一讲提到的哈罗德·坎平的末日预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你们中间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或之后几年的人，或许读过这本书。当年这本关于圣经和末日的书销量高达2800万册，也让当时的教会兴奋不已。哈伍德·林赛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林赛说，无花果树在旧约里是象征以色列的。这段经文说，当你看到以色列像树一样活过来发芽，那么这个年代没有过去之前，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都要实现。他基本上是说，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重新发芽，全世界的犹太人到巴勒斯坦那片土地上聚集，再一次成了主权国家。因此1948年那一代以色列人没有死去之前，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的话都必实现。林赛做了个算术，一代人的时间是40年，从1948年到1988年共40年，一切预言都将实现。减掉七年大灾难，教会被提应该发生在1981年。他说，我不会指出是哪一天，因为那时辰没人知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1981年就是大家等待的时刻，那将是耶稣再来的时刻。不仅是林赛，我们加州的著名牧师哈罗德·坎平也给出了同样的预言。后来他在1984年根据这段经文写过的一本书起名叫《1984》，说林赛算错了，让我告诉你们，主将在1984年再来，至少他会在1984年把教会提到空中。我不知道他在下一个预言里所引的经文，但是他的几次预言都失败了。这一类的预言来了又走了，教会仍然站立在这里。然而今天很多人仍然把大量精力花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的解经和预言上，说我们只不过需要重新计算，前面的都错了。或许我们的一代人概念错了，或许是1963年以色列设立了自己的边境。今天早上我想要说的是，这类的解经很危险，让人感到沮丧。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很清晰的，倒不是为了要讥笑上述这些人，而是要帮助装备圣徒，不致把自己的想法带进经文，而使教会被带偏。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的这段经文，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让我们从24章第一节开始，这往往有助于我们了解下面的经文。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或许是因为圣经的分章分段缘故，我们读到耶稣出了圣殿这句话，不去考虑23章的有关经文，而是以为耶稣出了圣殿大概是一个新的故事开始。我们不能这么做。在23章里，基督在圣殿里当时发生了大事，现在24章他离开那里。让我们来看看他在23章29节到31节章里对以色列领袖们说的是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耶稣说，你们已经承认自己是杀害义人之人的后代。更糟糕的是34节，他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同一位耶稣，这些话相当相当严厉，他为什么这样说？34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35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他清楚地说，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现在已经晚了，神的审判必临到这个世代。接着说的话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先是起诉这些人，那些被杀先知的血都要归到这代人身上，然后是这座城。耶路撒冷是有罪的，这座城要对上述的残忍暴行负责。因此是两件事，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然后他离开圣殿。38节，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之后，一边走出圣殿，一边感叹说，看哪，这殿有多宏伟壮观。基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然后是24章第三节，重复一下，这不是一个新故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弥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们问的这些事情，当然就是接着23章耶稣说的话，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有了这样的背景，就让我们来看24章的这个比喻。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耶稣说的你们是指谁？当然是指门徒们。无花果树枝发芽，你们门徒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门徒们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门徒们问的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耶稣回答他们，这个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情就要成就。耶稣是在预言2000年之后的事情吗？不，他说，你们门徒们现在看见这一切的事。因此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应该从这里的语言和上下文来读。他们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毁掉圣殿？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成为荒场？ 他清清楚楚告诉他们，你们生活的这个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你不能否认历史。主后70年，罗马军队包围耶路撒冷，最后攻入城里，彻底毁掉了圣殿。这是历史事实，或许我们会说，那是巧合吧。耶稣说他要拆毁圣殿，他们问，什么时候？耶稣回答，就在这个世代。凑巧主后70年，这些事情发生了。这当然可能，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的语言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下面我就来谈谈这段经文的重点。这里的经文明确地说，这个世代没有过去之前，这一切都要发生。请大家注意听，耶稣说的都是指马太福音24章到此为止的所有事情，这一切都已经在这世代实现。我知道有人可能还是有疑问，让我们来看经文是否是这样，因为你是绕不过去的。耶稣说的这个世代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林赛他们就是从这句经文一直把人带到今天。请注意，马太福音在24章之前已经五次用了这个世代。你认为每一次他都是针对哪一个世代？就是耶稣对他们说话那些人生活的世代。每一次都是这样，无可置疑的就是那个世代。比方说，马太福音11章16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很清楚，这个世代就是当时耶稣对他们说话的那个世代。马太福音12章41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同样很清楚地说，就是这个世代。一开始我们读过的24章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世代的概念是与前面23章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要把一个奇怪的意思加到这个比喻里去呢？这里的经文如此清楚，为什么一下子跳过2000年来把这个世代联系到今天呢？我想，那是因为前面的这些语言使我们感到迷惑。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最容易引起我们迷惑的地方。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时遇到的经文使得我们说，这一定是指末日，一定是指遥远的将来。就像敌基督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些话，一定是指末日，所以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读这比喻。如果这些事情的确已经发生了呢？基督讲得很清楚，这些事情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发生的。比方说，基督在第四、五节、第十一节两次提到，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翰在他的书信里一共四次提到过，许多敌基督已经到世上来了。请听第一世纪的尤斯丁烈士是怎么写的，基督升天时，魔鬼使一些人出来宣告说，他们是神。约西法斯说，欺骗人的，离经叛道的，假装得了神的启示，总是在那里鼓动革命性改变。此外，还有两位当时的作者写道，那时各种各样的人出来说，他们得了神的启示， 说他们是基督，为的是想鼓动反抗罗马人的革命。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会说，那还没有完全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让我们来看圣经是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哥罗西书一章五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保罗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遍天下。他在同一章的23节说得更清楚，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原文是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原文是凡受造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一点都不含糊，至少在希腊原文里，他说这福音已经传给了普天下一切受造之物。他在罗马书和其他地方也这样说。圣经的语言很清楚，福音传到了每个国家，虽然没有定义说传到了每个民族、每种方言，但福音已经传遍天下。那么下一节24章15节呢？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以前受到的教导是敌基督站在圣殿上，那是末日，我们可能都已经不在了，被提了。但这是这段经文所说的吗？把我们带到这段经文之前是什么？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然后是38节，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荒场就是这里用的那个词，是一个遭弃绝的地方。那行毁坏可憎的说的是那将要带来荒场、造成荒场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门徒们听到这样的话，24章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不像是敌基督站在圣殿之上，而是一群人进城来把这里变成荒场。这也正是路加说的，路加福音21章20节和这里是平行经文，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路加说得很清楚，那行毁坏可憎的是罗马军队。想象一下，当初的读者们看到外邦人在圣殿里流了那么多人的血，甚至他们在那里向他们的什么献祭，是何等可憎恶啊。有意思的是，你说这就是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那么我们读但以理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请看但以理是怎么样描述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对那行毁坏可憎的，但以理9章27节这样说，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很明显，那行毁坏可憎的来毁坏这城，使之成为荒凉。所以圣经说，当你看到这城被包围，你最好赶快逃，希望不是冬天，不是你妻子怀孕。别跑回去拿你的东西，这将是悲惨的一天。你会亲眼看到我对你说的话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24章第21节呢？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末日，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这肯定是将来的事情，一定是审判日，对吗？但是你会看到圣经在很多地方使用这样的语言。假设你是一个犹太人，还有什么比外邦人冲进来毁灭圣殿，在里面大量杀人流血，你被赶出耶路撒冷更糟糕了。从犹太人的角度，这不是最坏以后也不会有的灾难吗？ 还不止这些，要么圣经用这样末日的夸张的语言，为了使你知道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要么圣经自相矛盾。如果圣经在别的地方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严厉的审判，以后也不会有了，然后又这样说了，那么其中之一不能是真的，对吗？你不能有两个事件都是最糟糕的，因为不合情理。那么要么就是末日语言就是这样，圣经经常使用，要么就是圣经做了不真实的宣告。因为时间关系，就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以西结书五章五到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以西结所预言的将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巴比伦人来，的确把以色列人掳走，赶到世界各地，圣殿被毁成为荒凉，土地被遗弃。神说，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现在耶稣说，这将是最可怕的灾难，以前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这话圣经已经说过，已经实现过。这就是夸张法语言的性质。甚至在出埃及记里也有这样的语言，当神审判法老的时候，说，这是埃及从未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24章29到31节恐怕是最有争议的经文，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很明显，这是末日，这些描述绝不是正常发生的事情，只会发生一次，对吗？可是我们以前看到过这样的经文。事实上，这是关于末日的通常所用语言。圣经不是第一次说众星坠落。这不是字面上的，而是比喻性的末日的语言，意味着将有极其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如此重大，连天体都被震动。旧约里每一次都是这样，当神来审判各国的时候，推翻他们的王，颠覆他们的国，使他们彻底遭遗弃。比方在以赛亚书13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巴比伦，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神说，我来审判巴比伦的时候，天上的日、月、星宿不再运作。以西结书32章也是这样，12年12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我向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34章论到神对以东的审判时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这种关于宇宙万象动荡巨变的语言都是在描述神的审判。我们刚才读的23章这段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 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稣说，你们一再一再的拒绝我的话，悖逆犯罪不悔改，然后他说了24:29的话，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基督说的是什么？你们的国度已尽被弃绝，一切关于你们国的都已经绝望。主后70年，罗马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彻底摧毁圣殿，成为完全的荒场。这里有很多经文都把我们引到末日。最后那句话，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你们会说，牧师啊，你不可能说服我，这不是耶稣再来，基督乘着云降临，人人都看得到，这难道不是末日基督再来吗？问题是，圣经如何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我们怎么读这样的语言？那么多年来如何解释这样的语言？请注意，两章之后，马太福音26章，耶稣对大祭司该亚法说，当时该亚法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怎么回答的？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26:64。对该亚法说这话听上去有点奇怪，除非我们误解了基督的话。耶稣是说，你将会在别的地方看到我作为人子掌权，驾着云降临。耶稣引的这句是旧约的话，该亚法知道，每个犹太人知道。这是但以理书7:13，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请注意，基督说的不是驾着云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是从地上到天上去，坐在父的右边，而是从天上降临到地上。他说，审判就要来临，人子的记号将要出现。这段经文的核心是，是谁看见耶稣驾云升天？只有他的门徒们看见。但耶稣在这里说，我要给你一个记号，人人都能看见，来证明我对你说的话，让世界知道这是真的。是什么记号？记号就是罗马军队将包围耶路撒冷，摧毁圣殿，证明神审判他的子民。虽然弥赛亚来了，但他们拒绝向他屈膝，反而把他钉在罗马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要父神送来的救恩。耶稣说，对这样的人必要受大审判。这记号证明审判是真的，万国都必看见，那就是主后70年。神明明白白地显示，我的审判必临到凡拒绝向我儿子耶稣屈膝的人。我们在这个比喻里看到，基督宣告审判就在这个世代发生。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的整个要点与核心就是基督耶稣和他被自己人拒绝。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聚集，他向我们重申了唯一的信息，我们相信他是父所差来的。我们不必担心各样的记号，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位基督，如果他的确是他所说的那位，我们向他屈膝，对他说，唯有你是我们的王。不管地上发生什么，圣经明确地说，我们得救是确实的。假如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圣经明确地说，审判必降临。所以让我们把全部盼望放在基督这里，而不是新闻报道上。我们确实知道世界将来如何，这里不过是预先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知道那将会在何时发生，神要求教会的 就是相信依靠基督直到末了。让我们一起祷告。